弟兄姊妹早晨，都祝愿大家父亲节快乐。有一个小朋友佢丢失路，喺街里面佢揾唔到屋企，喺街上面佢喊住，即系要见爸爸妈妈。好心嘅人就将佢带到去警察局里面。有位女警好有耐性咁问佢：小朋友，你叫做乜嘢名啊？小朋友只系记得自己系姓黄。女警又问佢：你爸爸叫咩嘢名啊？佢话叫爸爸。跟住又问佢：咁妈妈呢？佢话妈妈咪叫做妈妈咯。之后呢、这个女警再问佢：你记唔记得？知唔知道自己住喺边度？小朋友拼命嘅摇头，佢谂住自己可能见唔翻爸爸妈妈，翻唔到屋企，佢竟然哇声喊咗出嚟。另一位嘅警察佢加入去帮忙。佢話：小朋友，你唔使驚，警察叔叔一定可以帶到你翻屋企，將你交翻俾爸爸媽媽嘅。小朋友佢對住呢個警察叔叔，佢可能覺得警察叔叔嘅角色真係有啲令人有啲信心。於是佢收聲，佢冇再喊啦。你話有經驗嘅警察叔叔開始接管咗呢一個即係問話嘅工作，佢展開咗一啲有道性嘅問題，嘗試收集範圍。佢問佢：小朋友，你屋企附近有啲咩好玩嘅？咁小朋友話：我屋企附近隔離有一棟樓，好高好高嘅，咁仲有一間好大嘅超級市場，裏面乜嘢都有得食。咁、那個警察叔叔就問佢啦，佢話：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爸爸媽媽嘅樣俾我聽呢？咁小朋友話：我爸爸好叻嘅，好高，佢仲好大力。咁佢話：我媽媽咧就好靚嘅，我媽媽係最靚嘅媽媽。根據呢個小朋友提供嘅資料，警察就帶住佢，咁有分批，有一啲警察帶住佢嘅相片，喺一啲有超級市場附近嘅即係住宅區裏面去周圍去問。但係兩日即係工作以嚟，佢哋都毫無頭緒。好彩過咗兩日之後，終於有家人報警。咁可能大家都認為要48小時之後先可以報警，係咪？咁但係可以喺度話俾大家聽，呢個係錯嘅。如果我哋真係有家人唔見咗嘅話，可以第一時間就去報警求助。咁呢對嘅父母佢哋就報警啦，咁就俾咗個地址，咁警察就按照個地址帶呢個小朋友翻屋企啦。原來佢哋屋企一家三口係住喺城西較為偏遠破舊嘅一棟一個平房裏面。旁边只有一栋四层高嘅旧楼，旧楼嘅地下开咗一间嘅铺头，嗰间小商店写住西郊超市。爸爸其实是一个好普通嘅民工，佢应该唔超过1.6米，妈妈有轻度弱智，但系喺小朋友嘅心里面，爸爸妈妈同屋企系最好最美丽。父親節從來都唔係即係一個好多人去鋪張嘅一個節日，唔及得母親節啦，係咪？父親節有人話係從屬於或者附屬於母親節嘅，又或者係為咗淡化性別歧視所以出現嘅一個節日。我雖然唔係一個父親啦，但係今日都必須要為我哋在座嘅父親去抱不平。5月我哋有一個雙親節，係咪？雙親節我哋送嘅禮物都係送曬俾父親同母親。當日姚姑娘嘅講題係進入方舟，同樣都係期望未相信、未得著福音嘅父母親可以同得即係呢一個福音嘅寶貴。所以先受家從來都冇厚此薄彼，我哋都冇性別歧視，我哋都好重視我哋嘅父親。天主教嘅靈修作家路雲。老雲神父佢咁樣講，佢話現今世代嘅人大部分都係雙親健在嘅，但係有好多都係冇咗父親。老雲神父嘅意思當然係指到，因為父親實在太過忙，以致冇足夠嘅時間去陪伴、關心佢哋嘅子女、佢哋嘅小朋友成長。這個無疑係一個即係寫實嘅世態，但卻又未必可以反映到絕對嘅真相。個人認為男性特別是即係華人的父親相對於母親來講都是比較含蓄。宣受的父親開始即係年輕化，這個是上帝給我們教會很大很大的祝福和恩典。不過在座的爸爸很多都跟我是差不多同年代的， 我哋嗰個年代，媽媽留喺屋企係比較時間係多嘅。我哋嘅媽媽好少出去做嘢，好多都係攞啲手工藝翻去屋企去幫補家計，所以對住小朋友嘅時間係相對嚟講係多。或者我哋都會同媽媽係比較親近，不過同爸爸嘅關係就係嗰種即係、就是、在心中肝膽相照嗰種即係、就是、關係嚟。所以依家你哋作為爸爸嘅時候，可能都係會比較即係、就是、內斂一啲。現今嘅世代教導即係、就是、教導子女真係好唔容易。不過面對任何嘅倫理問題，又或者教導子女嘅即係艱難上面，我都唔係反智，我又唔係即係輕視嗰啲專家。不過作為基督徒嘅父親，我期望亦都要求我哋嘅弟兄，佢哋會喺聖經上面去找尋答案。因為除非我哋真係去揾牧者幫手，否則一般嘅親子嘅專家、輔導員，甚至乎係即係臨床心理學家，都未必會同你哋講清楚子女其實是上帝賜給我們的產業。他們都不會跟你們說清楚，除了父親的身份之外，你們還是一個管家，甚至乎有媽媽的角色。今天是父親節，相信很多教會都會在這裡說保羅在以弗所書又或者哥羅西書裡面的教導，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又或者說哥林多前書4:15，師傅雖有一萬，為父的卻是不多。最多的應該是會揀選路加福音15浪子的比喻去講述天父又或者父親那份的慈愛。不過按著聖靈的感動，上帝給了這段經文我們的父親，亦都給了這段經文我們所有的會眾。這段經文就在帖撒羅尼迦前書2:1-12，就先摘生幫我們讀出來的經文。根據使徒行傳17的記載，我們知道保羅在一次很簡短的帖撒羅尼迦的宣教旅程當中，他面對著群眾的暴亂，很快他被迫和他的同工就要漏夜離開，落得一些不名譽的下場。這次的不辭而別被仇視保羅的人有機可乘，John Stott 他更加是這樣形容，他說一場是一場惡毒的誹謗的運動。帖撒羅尼迦前書的2:3向來都是信徒、就是、被視為保羅他很罕有的、就是、一篇官方的自白，比起其他的書信更加具體的 表達出保羅的牧者心腸。這兩章的經文首先講到在帖撒羅尼迦的工作，其後講到他們為何要不辭而別的原因，以及次次都未能夠回到他們身邊的理由。最後講出無論如何保羅他都下定決心要再次回到帖撒羅尼迦信徒的身邊。今天我和大家看的第一點是好管家。保羅首先講出他自己管家的身份，雖然管家這兩個字沒有出現到在即經文裡面，但是清楚說明保羅自己說自己只不過是一個管家。他是被托付的，托付是從即希臘文的 pistio 或者、是 pistio 這個信心的動詞而來的，就是說先經過上帝嚴格的審查考驗，上帝對他有信心了，先將這個職事交給他。雖然第四節神機驗中了我們，把福音托付我們，我們就照樣講，這裡很明顯是講到傳福音，是講福音的。但是每一次上帝所托付給他的工人又或者托付給我們的工作，神都是一定會首先驗證和審查我們。既然上帝是那個唯一驗證審查我們的，他又是主動將工作托付給我們的，所以我們需要負責的對象就只有上帝。所以保羅說，他說不要討人的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心的神的喜歡。之前有一宗新聞講到一個27的年輕人，他因為不滿他媽媽遲遲都未處理到他爸爸的遺產的事，所以他拿一個鐵錘打他媽媽。咁發報告講呢一個衰仔 唔係感化報告冇講嘅，呢個衰仔係我講嘅。從來冇人提醒過佢，感化報告話佢從來都冇反省過。我諗我用隻衰仔呢個字嚟形容佢，你哋都唔會反對係咪？如果有更加惡毒嘅名稱，就唔使推介俾我啦。原來他之前已經有過襲擊他父親母親的行為，有過這個紀錄。法官勸他媽媽不要再縱容這個兒子了。土神喜悅是糅合了侍奉和順服，即是兩種質素或者兩種特質。只有以土神喜悅為目的的父親或者父母，他們才不會忘記兒女只不過是上帝托付給他們的產業，他們才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管家的身份。第四節一開始講話，但神既驗中了我們，這個驗中了是一個完成式來的，即是說上帝已經審查了，完結了，確定了，他就將兒女交給我們管教。但是在第四節最後講到，乃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這裡的察驗卻是一個進行式來的，即是说上帝会继续不断去察验究竟这个管家是不是称职，究竟这个管家是想讨人喜悦，还是依然是只是讨上帝的喜悦。通常子女最有机会最有能力可以夺去上帝的地位。我不是说儿女和上帝必定存在一个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不过很多时候子女开心父母就滿足，為了要令到仔女開心，很多時問題就出現，所以在座的父親必須要小心。保羅進一步指出管家的主要工作，這兩節經文只有一個現在式的動詞，那個動詞是講。保羅強調為了要成為一個好的管家，神怎樣托付他就照直怎樣去講。講些什麼呢？怎样讲呢？讲劝勉的话，这里的劝勉是明显讲到福音有关，不过都是一样，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用劝勉这个字，指导将人带到自己的身边去进行一些勉励、安慰又或者劝说的说话。在现今世代很难了，因为爸爸如果想跟个仔去进行一些劝勉、安慰或者勉励的说话，他肯覆你 WhatsApp， 即都算俾足面你啦。仲话想叫他去到你自己的身边，这个似乎有些异想天开。做爸爸妈妈的可能都明白。不过尽管沟通的方法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又或者社会的进步，我哋姑且讲它是进步，会变化，但是沟通的原则却是不会变，更加是不可以变的。保罗提醒我哋，劝勉必须要不出于错误，不出于污秽，和不用诡诈。新约圣经劝勉这个名词只是出现过两次，一次就是这里。保罗强调管家必须要按住圣经的真理，准确无误地去教导。假若教导的内容都不正确，那受教的人就没有机会可以按住真理过神合神心意的生活。错误指导即是内容的问题，我们劝导子女必须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合乎圣经的原则，而不是去推演个人的立场又或者喜好。污秽是指导动机的问题，诗歌的译本译得很好，他直接就讲话是不诚实的动机。诡诈不涉及内容，亦都不涉及动机，而是针对传递信息的方法。诡诈这个字是来自用渔利去钓鱼的动词，之后就引申到用为了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设计去陷害人，好像钓鱼上钓一样。第二个角色是好的母亲。由于保罗突然之间离开帖撒罗尼迦，有人恶意毁谤他们传福音的动机，即是不纯正，又借到他们迟迟都未回来的原因去攻击他们。迟迟未回来是事实，但是不是事实的全部。于是保罗进一步以母亲 和父親的身份，去講明他自己對帖撒羅尼加信徒的關愛。跟好管家一樣，保羅都是繼續以講或者說話這個導向作為引子，帶出怎樣算是一個好的母親。他說，我從來沒有用過僭昧的話，這是你們知道的。僭昧是一個很難翻譯的字來的，他不單止知道人為了得到某種的報酬而奉承別人，又不單止說到為了得到利益而拼命去說一些好聽的說話。這個字詞主要是要帶出一個人對別人的讚賞，無非都是為了達到自己可以獲利的動機。我想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差態。現今的世代，我們都推崇正向或者正面的教導，以前很多教子女的方法都很值得人詬病，甚至是應該要取締的。現在還有沒有見到有人在街上大街大巷指著個督著個仔的頭，督到他落地下那麼滯，說他蠢過隻豬？不會啦，我想如果現在說個仔蠢過隻豬，他會很聰明答你，是啊，我蠢過你和媽媽。那你和媽媽是什麼？咁又好耐冇人冇聽過有人講話，即係生嚿叉燒好過生你啊！因為通貨膨脹嘅問題啦，叉燒唔係最能夠直接反映得到冇用嘅實質嘅價值。不過就算點樣，盡量要正面去鼓勵，唔好隨意惡意咁樣批評子女，但係淺昧嘅話都唔應該出自母親嘅口，因為淺昧嘅話係口是心非嘅奉承。是跟詭詐分不開的花言巧語。保羅講出真正的牧者，除了不會心存詭詐之外，他都不會講淺昧的說話。為了愛，更加甘心樂意的放棄原本應該有的尊重和榮耀。第六節上半節，保羅說，我們作基督的使徒，雖然可以叫人尊重，但我們從來沒有向你們要過或者追求過榮耀。叫人尊重直接是一種負擔，是一種負累，是因為當一個人有這種崇高的地位的時候，很容易就造成旁邊的人一些的壓力或者重擔。當然這個應該直接指到保罗本来可以对着帖撒罗尼加的信徒运用他使徒的权柄，直接的向他们提出吩咐或者责备，但由于担心这种的权柄对不成熟的使徒会造的信徒会造成压力，甚至乎造成伤害，保罗情愿存着温柔的心，他如同母亲乳养他的孩子，将孩子怀抱在他的当中。因为 BB 在母亲的怀里面那份被呵护，那份温暖和安全感，相信是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提供得到。母亲对子女的包容，相信都不是其他人可以做得到。有位小朋友，他帮妈妈做了一整日的家务，于是他竟然够胆妈妈递了一张账单，他上面寫著除草50元，倒垃圾10元，去超級市場買嘢20元，整理房間30元，合共是幾錢呢？沒人心水咁清計到，是110元。媽媽睇完之後，佢冇回應，但係第二日小朋友起身嘅時候，佢發現佢嘅床頭有兩張紙，一張就係佢昨晚寫俾媽媽嘅帳單，另外又有一張清單。上面寫著懷胎的時候借個肚子給你住免費，多次半夜緊急抱你去看醫生免費，每日煮粥三餐為你洗燙衣物免費，從無間斷的照顧免費，一生一世愛你保護你不領收費。他看完之後，他含著一口眼淚走去他媽媽面前，他跟媽媽說，媽媽多謝你。跟住佢攞支筆畫咗一個大交叉喺佢嘅帳單上面，然後喺帳單嘅下面寫住超額付清。 堂堂的一个信徒还是一个男性，我们都没见过圣经有女的圣使徒，是不是？保罗给人的感觉是很奇怪，他用自己即是用一个母亲乳养，或者是即是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抱养威捕他的孩子。很多人都觉得保罗很古怪，他还说自己全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他更加直言不讳地说，我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所痛爱的。保罗深爱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固然是无可置疑，不过他当时心里面有多难受相信就没有人会知道。不过你可以从一句说话里面看得出，保罗说这是神可以作见证的。保罗一直被人冤枉，他的劝勉是出于污秽、诡诈和错误，他都是解释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他不要讨人的喜欢，只是全心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他被人诬陷，好像当时的即俗啲讲的神棍巡回的哲士，又或者说客，即为着自己的利益随意讲一些浅昧的说话。保罗否认之后，他都是加了一句，这是你们知道的，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外显的行为，明眼的人必定看得出，就算看不到，身边的人都可以为他们作一些的见证。但是贪心，贪心是一个内隐的动机问题，没有人可以帮保罗辩白，他唯有大声的呼求爱他的神亲自为他伸冤。他说这是神可以作证的。第三点和大家看的是好父亲。保罗自己劳苦辛劳工作，昼夜的不停，尽管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却是没有成为任何人的负担。我们从使徒行传十八章可以得知，保罗一直是靠着他自己即帐篷那个手艺去获得耶孙的食宿的供应。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八节，保罗再一次的强调，他说我白天讲道，晚上工作，从来未尝白吃过人的饭，都是辛苦劳碌昼夜作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保罗先以母亲的比喻带出那种抚养的温柔、慈爱和牺牲，之后他又用父亲讨儿女对待儿女的心肠描写自己和帖撒罗尼迦教会会众的关系。虽然母亲、父亲所关爱的都是同一班的会众，但是带出了两个不同的图像。因为部分的信徒是保罗他自己亲手的初信果子，所以他以母亲的温柔预养他们，将他们紧抱在自己的怀中。当信徒开始成长，为父的保罗他又负担起劝勉、安慰、祝福的责任，引领他们，使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照他们的主，令你们的子女即行事为人对得起照他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是神托付给在座每一位父亲的责任。母亲节的时候，姚姑娘和大家分享过一个讲题，刚才都讲过了，是进入方舟。所以我今天不跟大家讲方舟，亦都不想跟大家讨论引起教会界很大震动的阿拉纳山上面找到的木头，我反而想跟大家讲洪水。水是在古代即古近东人的心目中是属于魔鬼的，海更加是邪恶势力的表征。所以福音书记载，耶稣在船上面睡着的时候，他的门徒推醒他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耶稣起身见到大风大浪的时候，他就斥责风和浪，风和浪就止住了。洪水的力量不知胜过那隻小小的方舟几多百倍、几多千倍。 在創世紀七章十八節咁樣講，佢洪水泛濫喺地上面四十日，水往上漲，就將方舟從地上漂起，水勢浩大，在地上大大嘅往上漲，方舟就在水面上漂來漂去。方舟係不隨意，冇辦法控制，被洪水推動漂來漂去。但係喺十八節之前十三十四節講咗好令人安慰嘅説話。他说正当那日，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还有挪亚的妻子和他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的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的禽鸟都各从其类这样进入方舟。方舟是上帝在世界上面，在世界被邪恶环绕或者包围的时候所设立的保障。各从其类独独指导里面所有的都是上帝亲自点名，还有受到神创造秩序的控制和保护。保罗说现今的世代都是邪恶的，现今世代的氛围就好像洪水一样，随时会将我们的下一代吞噬，要使子女成为敬虔的后裔，这的确不容易。趁着父亲节，我们都跟我们的爸爸打打气。上帝既然将为父、为母、为管家的责任托付你们，他们更加会帮助你们成为小小的方舟，去保护属他的子女。父亲的爱就正如天父的爱。